石妙计开锦囊，纵横历史听故事悠扬。蜀汉武肃秦皇，以史为镜，读盛世流光。
盛世流光，
电波开卷，星夜把酒，热闹里面听门道，读史有学问，
有学问，
让我慢慢和您聊。
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跨越百年时空，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帝王君临天下，后宫争宠夺爱，英雄慷慨悲歌，奸臣当道弄权，一幕幕悲欢离合，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带您细品其中真味。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大家好，我是罗宾。咱们昨天说到了，子婴想除掉赵高，重新树立起大秦王朝的威信。可是他并不知道，对于秦朝的暴政，全国上下早就已经民怨沸腾。老百姓列出了很多秦始皇的罪证，一共有六条。第一条就是，秦始皇几次出巡，显示自己的功绩，寻找长生不老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第二件事就是秦始皇太听信丞相李斯的话，焚书坑儒，把所有的诗书全都烧成了灰烬，坑杀了460多个儒生。这件事情的残暴令全国人都是非常震惊的，给每个读书人的心里都留下了重重的阴影。第三件事就是秦始皇听信群臣的奏请，下了逐客令，驱逐了其他诸侯国来的人，从此和诸侯国之间产生了裂痕。这第四件事就是严酷的政治统治。俗话说，苛政猛于虎。秦始皇在商鞅制定的秦律的基础上，增加了严厉的苛法。它的中心内容就是维护秦王朝的统治，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中最惊人的就是除了死刑之外，还有仅次于死刑的肉刑和徒刑，另外还有连坐和灭族等严酷的刑罚。老百姓对这种残酷的刑罚非常非常的怨恨，认为这等于是给天下的老百姓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还有第五件事，那就是秦始皇喜欢搞大工程。他当了皇帝以后大兴土木，工程之一就是修建驰道和直道。驰道就是天子走的路，也就是供秦始皇的车马在上面行驶的路。直道呢很长，它南起咸阳，一直到达九原郡，全长1800里。因为道路修得比较直，所以就叫直道。工程之二就是修筑长城。秦始皇命令蒙恬把原来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就形成了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工程之三呢，就是修建阿房宫。秦始皇还准备在关中建造300座宫殿，在关外呢建造400座宫殿。工程之四就是修筑秦始皇陵，要挖地3尺找到泉水，用铜水把缝隙给堵住，这完全是为了自己死后的享受。秦始皇一生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单是修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就从全国各地征集了70多万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把整个的国库都给掏空了。而老百姓议论的第六件事，就是秦始皇太相信赵高。一个秦王朝都被赵高给搞垮了。这些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积聚起来，就成了人们对秦王朝的憎恨。国库空虚，令天下的老百姓都是家贫如洗，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再加上严酷的刑法 和一重又一重的征税，这一切终于使老百姓忍无可忍，爆发了一场势不可挡的农民起义。刚开始的时候，陈胜是这支起义军的首领。陈胜字赦，阳城人，雇农出身。因为秦朝末年赋役繁重，政治残酷，在胡亥元年的时候，陈胜就被征到了渔阳去当兵。后来因为受不了压迫，就和吴广在祁县大泽乡发动了起义，同行的900人都加入到了他们当中，揭开了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序幕。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一时间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声势浩大，场面呢非常壮观。这些起义军五花八门，有英布带领的罪犯的起义军，有刘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有彭越率领的强盗起义。不过呢，甭管他们是什么形式，出发点都是一个，那就是反抗秦朝的统治。接着各地很多农民是纷纷的响应，陈胜的起义军一下子就发展到了几万人，可谓势头迅猛，锐不可挡。他们马上攻占了陈县，陈胜名声大振，当地许多有权有势的人都劝陈胜来称王。陈胜很开心，就请来张耳和陈馀当参谋，说是要听取他们两个的意见。张耳、陈馀对他说，秦朝不仁不义，不但灭了人家的国家，还对老百姓非常残暴。陈将军，您刚刚把陈县攻下来，就要急急称王，恐怕会是天下的人都觉得你私心太重了。可是陈胜呢，称王心切，他不听张耳和陈馀的劝告，在陈县呢就称了王，并且建立起张楚政权。接着他部署部队开始向西北南三面进攻。由于战略的中心是直捣咸阳，所以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开始向西挺进。这支西征的部队呢，分成了三路，一路由吴广率领进攻巩阳，一路呢是由宋刘率领从南阳攻打武关，准备突破南阳进入关中，对咸阳呢形成另外一重威胁。再有一路是由周文率领直接进攻咸阳，就这样对秦朝的都城咸阳就形成了极大的威胁，秦王朝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但是后来起义军的内部发生了分裂，虽然直接进攻咸阳的周文在曹阳顽强的抵抗，孤军坚守长达3个月之久，但是最后还是败退到了渑池，被秦朝大将章邯给打败了，周文自杀身亡。这是陈胜起义军西征最大的失败。陈胜在陈县称王之后，各地的豪杰纷纷起来响应他，起义军所到之处，秦朝的郡县官吏有的是逃之夭夭，有的是开城投降。慢慢的，陈胜呢也变得骄横起来，很多人他都看不惯。博士孔父对陈胜说，陈王，您知道兵法上是怎么讲的吗？打仗要克敌制胜，绝不能有半点侥幸心理，而是要靠兵力的强大，这样才是不可战胜的呀。但是您却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敌人不要来进攻上，而不是考虑如何去壮大自己的队伍，如果有什么不测的话，恐怕后悔都来不及呀。可是呢，陈胜一直沉浸在胜利的气氛当中，对孔父的话是一点没听进去。他还傲慢地说，这些兵都是我陈胜的人，胜也好败也好，用不着您孔博士来替我操心。陈胜平时信任的都是一些只会搬弄是非的小人，那些将军们在外面驰骋疆场，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一切的打败了敌人，立下了卓著的战功，但是往往被那些小人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就被处死了。后来 将军田臧用阴谋杀死了陈胜一同起义的吴广，陈胜呢却给田臧加官封爵。由于他这一连串的出轨行为，朋友们都离他而去了，而将军们也再不效忠于他了。一天，秦将章邯和陈胜的起义军接连交战了几次，大破起义军，把起义军逼到了陈县。陈胜呢亲自督战，但是因为人心涣散，最后是被打得大败。在撤退的途中，陈胜得不到各路人马的支援，他只好对车夫庄稼说：“快拉车，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庄稼就问道：“陈王，您想去哪儿啊？”陈胜答道：“这是一个秘密，你往前走，你尽管拉你的车就是了。”庄稼本来就对陈胜是很有意见的，当他听到陈胜这句看不起自己、把自己当狗使唤的话时，非常的愤怒，就忍气吞声地往前拉车。拉到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的时候，庄稼突然就放下了车把，他趁陈胜昏睡的时候把他给杀了。
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跨越百年时空，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帝王君临天下，后宫争宠夺爱，英雄慷慨悲歌，奸臣当道弄权，一幕幕悲欢离合，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带您细品其中真味。精彩节目正在播出。
刘邦得知陈胜被车夫杀死的消息，深表同情，于是他在砀县安排了30户人家为陈胜守墓，并且按时宰杀牲畜进行祭祀。话说这个刘邦是沛县人，在家呢排行老小。刘邦刚出来打天下的时候还是个平头百姓，虽然说已经年过30，但是因为家里非常穷，所以还是光棍一条。刘邦的长相非常的奇特，鼻梁很高，上额很突出，面相呢就像龙一样。他的胡须很美，是一个气派非凡的美男子。有人说呀，刘邦的左大腿上长了72颗痣，说他性情仁厚，非常博爱，喜欢布施，而且气量很大，很有风度。刘邦追求的理想与众不同，他不愿意干普通人家生产和经营之类的事儿，他觉得那是毫无作为的浪费时间。所以呢，刘邦又活得很超脱，同乡同事和他聚会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借了刘邦的光，威风了很多。而有些腼腆害羞的女孩，心里对刘邦也产生了敬慕之情。刘邦所在的泗水亭就在沛县的东门之外，这里交通便利，人丁兴旺，商人呢往来频繁，是个小小的市井。刘邦有气量，更有酒量，他经常去两家私人开的酒铺去饮酒。街左边这家是王敖阿伯开的，对面那家是五富大娘开的。刘邦是这两家酒铺的常客，没有钱的时候，他就向王敖、五富两个女老板赊酒，经常是喝得烂醉如泥，醉倒之后呢，就躺在铺子里打呼噜。他每次来买酒，铺主都以高出好几倍的价钱出售，想遏制他的酒瘾，减少他赊欠的账目。每当刘邦醉倒在月色里，鼾声如雷的酣睡的时候，王敖就对五富说：“你看刘邦身上多有龙气，如果让他一直这么喝下去，到时候他的龙气吸干了我们的酒，那咱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这样不如把他赊酒欠的银子免掉算了。”五富听完这话很同意，他其实也有这样的想法。就这样呢，到了年底，这两家酒店常常把刘邦赊酒的账本给撕了，不要他的酒钱。要说也奇怪了，每次刘邦一来喝酒， 这酒店的生意就特别好，所以呢，他赊酒也赊出有名了。刘邦经常出去赊酒蹭饭，连他的父亲都骂他是无赖。有一天，刘邦的朋友就问他：“哎，你读书不多，怎么能当上官呢？”刘邦大大咧咧地笑道：“老兄，你是不知道，我刘邦虽不算什么当官的料，但是有父老乡亲们的推荐。”
哦，原来你的靠山是父老乡亲呐。
从此，刘邦的朋友对他是更加崇拜了。其实呢，刘邦能够当上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政府选举期时，萧何等人起了作用。另外，刘邦的人际关系很广，他和很多人都很有联系，背后呢有一群敢打敢冲的乌合之众来听他使唤，所以刘邦的人脉、人气、人缘都非常的旺。刘邦虽然出身卑微，是一介平民百姓，但是他不甘寂寞，胸怀大志。到了何氏征兵的年龄，刘邦呢没有选择去当逃兵，而是到秦国的都城咸阳服徭役。徭役呢，主要是农民干的无偿的劳役，是秦朝统治者残酷压榨人民的手段。刘邦呢，一直藐视上层官僚，对他们不屑一顾，从来不把这些当一回事，反而把服徭役看作是一个锻炼人生、提高人格、铸造勇敢的机会。而这个就是他的非凡之处。一天，秦始皇的马队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地四处巡行，经过刘邦的身边的时候，他看到秦始皇骑在马背上那种耀武扬威、高大神气的形象时，不由自主地大声赞叹道：“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呀！”从此呢，刘邦就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像秦始皇那样神气地在全国各地四处巡行，但是他绝不会像秦始皇那样横征暴敛，而是为老百姓做事，让天下的人都能看到他非同一般的存在和另外一种尊严。所以当了徭役之后，刘邦并没有被那种残酷的压迫所吓倒，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要开拓美好的人生。父老乡亲看到他这样，就推荐他当了泗水亭的亭长。亭长是一种秦朝的制度，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亭长呢，是掌管一亭以内治安和道路的地方小官，属于一个没有级别的小官。但是呢，刘邦不以为然，他常常嘲弄县里的官员，嘲弄他们是平庸之辈，附庸风雅的人，不值得交往，更不值得崇拜。刘邦只和县里的萧何、曹参志趣相投，交往很密，几乎成为了死党。当了亭长的刘邦虽然非常风光，但是他还只是个单身汉。话说县里有一个吕公，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叫吕雉。吕雉年龄刚刚15，就长得眉清目秀，风姿绰约，青春靓丽，像大姑娘一样成熟。她虽然出身在富贵人家，但是却没有那种娇气。吕雉好学上进，勤劳贤惠，聪明伶俐，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而且又出落得像芙蓉花一样，实在是一个惹人喜爱的女孩。吕雉呢，有两个哥哥，大哥叫吕泽，二哥叫吕士之。她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而姐姐已经出嫁了。有这么一天，吕公在家乡和人结了仇，为了躲避仇家的打击报复，全家人都被迫逃到了沛县。县令呢，向来和吕公的关系很密切，从此以后，吕家就跟着县令居住在了沛县。沛县里的豪杰和官员们都听说县令有贵客来临，就一起前去祝贺。沛县的官场中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不论哪个当官失势的亲友来投靠，都要前去看望，想方设法地表示一下，送些钱物给人家，给主人的一个面子。沛县的县令呢，也来这一套， 还故意提前把吕公投靠他的事儿给泄露出去。官员们得知吕公是县令的贵客，就赶紧前来道贺。除了一般的官员之外，当地的名流、县豪、绅士也都来赴宴。县令呢，还特意请来萧何来当宴会的主持人，实际上做的什么事儿呢？就是收红包的会计。萧何定了一个宴会规矩，就是根据礼金的多少来确定座次的位置。开始入席之前呢，萧何就对来宾说：“诸位，请静一下，现在开始入席。送礼超过1000个钱的坐在堂上，不满1000个钱的坐在堂下。”县令呢，对萧何的悉心安排非常的满意，他心知肚明，1000个钱不是个小数目，他也清楚市场上的价格：一匹马4000钱，一头牛1200钱，一头猪是800钱，一担鱼200钱，一中谷物200钱，一个奴隶儿童2000钱。所以说呢，萧何把礼金提高到1000钱的位置，实在是暗地里帮了自己一个忙。怪不得县令在旁边是笑逐颜开。在秦朝呢，地方官员收红包的事儿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成为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时尚。正在大家喝得开心的时候，一个人高马大的人来了，他呢就是泗水亭亭长刘邦。刘邦一向是看不起县里的官员，觉得那些人没什么真本事，包括这个县令他都不放在眼里。他来的目的和其他人恰恰相反，他不是送红包，也不买县令的账，他只想来蹭点吃的喝几杯酒。可是今天呢，已经对同事们轻薄惯的刘邦却一反常态，专门写了一封便简，当作礼单呢交给了萧何。上面是这么写的：贺钱10000。刘邦真有10000钱吗？他哪儿有啊，他只不过是故意捉弄人的把戏，其实他一个钱也没带来。萧何把礼单就送了进去，吕公一看非常惊喜：10000钱，这么大的厚礼，那相当于2匹半马或者是9头牛啊。吕公呢，怕对这位陌生的贵客照顾不周，就慌忙起身走到大门口迎接刘邦去了。身无分文的刘邦将怎样的应付满心欢喜的吕公？他又为什么要撒这么大谎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罗宾，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魔剑的作品《西汉帝国往事》，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了。